文盲没有国界，
吐槽不分场合，
胡侃天下，
脱口成章，
逆袭三观，会心一笑。
欢迎收听文盲脱口秀。
大家好，欢迎关注文盲脱口秀的微信公众号，即文盲脱口秀五个字。我们将在公众号中推送最新的节目以及主播们各自的文章。此外，文盲电台的粉丝交流群已经建立，入群方法如下：搜索文盲小编，与文盲小编成为好友后，回答验证问题，通过验证即可进群，希望大家积极加入，与主播们交流各自的奇闻异事。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文盲脱口秀，我是 Rich，
我是安飞。
哎，这期呢我们两个人录制啊，这个
NBA
两个人呢，子老师最近工作太忙了，这个没有时间参与。
我觉得有必要跟听友说一下
啊，
就是这个最近魏老师啊，那个子老师啊，按他话说他是一个人干着八个人的活，
哎，
所以说他就是很难抽出时间来跟我们录这个节目。
嗯，
而且呢就是可能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脱口秀平台的节目要更贴近于这个热点时事，那么这就导致了这个子老师的时间更加的捉襟见肘。来，魏老师说一下这期咱录什么呢？
这期呢咱们这个咱们是这个基本上时隔一年了，一个热点观影，
哎，这好久没有了，
哎，热点观影的节目，
21年咱争取吧，咱步步来热点，
哎，上周上映的一部电影《神奇女侠》1984，
哎，
啊，也就是《神奇女侠》的，按照顺序来讲是《神奇女侠》的第二部电影，
没错，
啊，我们今天呢来聊一聊这部电影，
嗯，
啊，这个我们按照以往的惯例，啊，还是就故事、人物、视效、音效和观影感受五个方面啊，分别阐述一下这个电影。那么第一个呢，咱们就要说这个故事啊。故事呢，我先给大家大概说一下。
再说一下咱的评分标准，因为好多新听友不知道不理解
啊。这个我们呢，
哎，差点喜马拉雅涨粉了，你知道
是吗？
从380艰难的涨到了385。
这个我们呢分为五项啊，分为五项这个打分，每一项呢满分是一分，总分满分是五分，我们一般呢就是0点几0点几这么去打，啊，那么最后呢取一个叫什么这个总分，取一个总分，然后呢看一看各位主播呢对这个电影整体的一个评价啊，
没错，
那么咱们先说这个故事啊，故事呢我给 0.8，
我给的是 0.6
啊，这个咱先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电影的剧情吧，啊，
魏老师先说。
神奇女侠1984呢，这个题目的就是这个题目的意思，就是发生在1984年
的
事情啊，
还叫那个样子说来着。
哎，那个1984年呢，在神奇女侠身上呢发生了一件事儿。那第一部呢是一战时候的事儿，
对，70年之后了，差不多。
哎，等于呢这个。其实等于就是在这个现实，
头发都没白，看，
哎，
人家这70年过，
哎，就是这个在这个现实世界当中，它是第一部、第二部那么排列。那么在这个电影里的时间线也是延续下来，
哎，对
啊，也是在第一部这个时间发生之后的，
没错
啊，很多年。神奇女侠呢，这一次呢，她面临的反派呢，是一块石头，啊，是一个传说中啊。一个
邪恶的许愿石
神创造的一块石头啊，这块石头呢，它能让人啊，就是你摸这块石头许愿，它能让你梦想成真，
哎
啊，梦想成真，
但是呢，
为什么说这个？那大家想这个，那这块石头挺好的，对吧？
好石头，
但是呢，问题就在这儿了啊，这个。为什么说这块石头它是一个邪恶的神创造呢？因为它这块石头遵循了一个守恒的原理，就是当你的某一个愿望成真的时候，那么你相应会付出一些代价，
失去一些东西。
对，这也是在影片进行到后半段快迎来高潮的时候，
我们的主人公突然悟出来的一个道理。
嗯
嗯、那么这块石头呢，影响着两个人。
嗯，
一个呢是一个男人，
嗯、
他呢是一个呀，就是也没有什么工作，就是这个企图啊诈骗。
那叫现在流行词叫打工人。
哦哎不是，其实他这叫什么非法集资。
非法集资、嗯、
是吧，他实际上就是先骗人投资，有点那个
庞氏骗
局、那个、是吧、
嗯、
啊就是那个咱中国来讲就是那个很多那个金融、
PRP,
他都是那个啊是吧
P2P,
啊他都是这个叫什么，就是你实际上这个你第一波人挣的钱都是第二波人。第二波人挣钱都是第
三
波
的、嗯、
啊。你谁赔了呢，就是那最后一波。
最后一波人。
什么时候这不行了你那波就都赔了，对吧，就是有点这意思啊。这个男人呢他是缺乏社会认同感，也缺乏自我认同感啊，就是这个没人认同他。这个也是一个挺经典的一个形象啊，在咱们
代表了一大众的人，
在咱们生活当中也存在很多这样的人。他呢渴望成功，那么这个他呢，这个最终是找到了一块石头，并且呢许愿，他成为了这块石头，
许了很邪恶的愿望。
哎，
嗯，
他成为了这块石头，那么他呢通过去帮助其他人实现愿望，而找其他人要这个代价，
对
啊，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让其他人付出代价给自己，
对
啊，比如说这个他最常见的一个手段就是比如说安老师啊，我现在这块是这块石头、
嗯、
安老师呢他许愿要1000万，
嗯，
结果呢这个我可能要的代价是什么呢，我可能要代价就是安老师的身体健康。
哎对，
他就是他最常用的一个手段，你1000万给你吧，
嗯，
反正你这个、你的身体健康给我了，你这病1000万治不好，
你也没日子花这
一
次了。
对，他就是这个是一个最常见的一个啊，这个一个男人、
嗯。
那么还有一个反派是一个女人，
对，
这个女人，哎，这个女人呢，她呀，这个有点跟这个男人有点相像啊，她是这个也是。也不受同事欢迎，也不受待遇。
等于找了一个，这个男人是属于社会低层次的，包括学历啊什么的。但这个女人是有一定的文化基础，
嗯，
但是呢，
她是那个博士了，
她已经是博士。但是呢，因为各种原因，她也在工作当中不受待遇。
她属于是人际交往
对
存在这个问题，
很严重的问题。
哎，而且呢，缺乏自信，这人啊，这人缺乏自信啊。所以呢这个其实最后看就是他这个也没变模样，他本身外表其实并不差，他也不是说这个他不是这个有神奇女侠这种这个非常出众的外表，但是他其实他的这个外貌啊各方面其实也不差。
你那一进门那大妈去。
哎、然后这个但是他就是缺乏自信啊，他缺乏自信，人际有点交流障碍。他呢
而且他就是一出场他本身他也是不修边幅。
啊，
你看他打扮之后，他也不差。
对对对，哎，他呢也是许了一个愿望、
嗯，
他的愿望是成为像神奇
女
侠一样自信、
嗯、
啊，有力量、
嗯、
啊，这个一个新时代，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受欢迎的女性，
哎，
是吧？这是他的愿望。
嗯、
最后呢，也走偏门了。
对
啊，这个通过这个对力量的不断的渴望，
嗯、
以及呢就是。他最后要阻止神奇女侠这个捣毁这块宝石，为什么呢？因为这块宝石要捣毁了，他就失去他先
对拥有的一切。
因为啊，他其实没意识到一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他呢，他想变好，完全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而不需要靠这个宝石啊。但是他有属于那个也是没有认识到自身的问题啊，所以说他和这个男人最终成为了反派。那么神奇女侠呢？在这里头贯穿了一个感情线啊，他呢通过这宝石也许了一个愿望，他许的愿望是
初恋复活，
哎，复活了派恩，
嗯，
饰演的他的男朋友，
嗯
啊，以这个另一种形式附体到了现，就是不到现代，就是当时1984年的某个男性身上，
嗯，
通过这种形式呢，那么电影呢，就是电影其实。抄了个劲儿，就是他为了让派恩去演这个角色，
嗯、
他其实是以神奇女侠的视角，
哎，
去看待这个男人。实际上，这个按照正常来讲，这个男人的脸应该不是派恩的脸，就身体也不是派恩的身体。但是呢，他就是通过一种艺术的处理手段，
嗯、
导致我一上来有点没看明白。
我这点也没看。
这怎么一上来就突然变成？
这一会儿咱可以放在故事里
是吧？哎， 就咱家就说故事呢，
嗯嗯嗯，
啊，咱家就说故事呢，嗯，哎，我先讲，
先
讲，
嗯，
啊，那么神奇女侠呢，最终呢，实现了一个自我的一个人生的一个飞跃，就是她为了取大义，她为了更多人的幸福，哎，舍小家为大家啊，她最终是放弃了自己这个愿望啊，并且呢，最终也是这个通过手段吧，摧毁了这个宝石，那么。好在呢，这里头的反派呢，也不是那种无药可救的反派，
哎、
所以呢，反派也都恢复了正常、
嗯、
啊，反派最终也都恢复了正常。
正常这
有没有、啊、恢复了？
豹女
恢复了，豹女应该也没死。你看他那意思。
但是一会儿我说人物的时候说
哦，
或者剧情的时候我说、
嗯，
我觉得他还是要给后面留伏笔
哦，
因为我觉得豹女那个眼神不甘，
哦、
他心有不甘
啊、哦，但是他没死嘛，
嗯，
不也没死嘛，嗯，那么那男人呢，最终是找回了自己家庭啊。找回了儿子对他的爱，
对
是吧？以及他的这个本身的一个感情，那么这个故事呢，就是差不多就是这意思啊。这个，那安老师，你给了低分，
嗯，
你先说说。
其实最开始这个故事让我挺惊艳的，因为最开始是讲神奇女侠小时候，那叫我给他只能给他起叫铁人三项啊、那个活动，铁人三项活动的最后，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师傅应该算就是他师傅说了一句话，就是这个谎言没有办法撑起这个反应，就是谎言所塑造的这个美丽都是虚幻的，就类似于这样。哎，我看，哎，这个主题还可以。那么我始终觉得，就是后续的故事应该围绕着这句话来展开。
哦，
但是我看着看着，感觉他故事里又出现了第二条主旨，就是刚才魏老师所说的。就是一句话可以概括，你得到了什么，相应的就会失去什么，
哎，
对，变成了一个得到和失去的一个主题。
嗯，
那你这两个主题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嗯，
对吧？那我觉得这两个是完全不能说没有交集，是完全就是基本上是不交集不太紧密的两条线。
嗯，
那你塑造前面那个，就我觉得那你就没有意义。
嗯，
对吧？
嗯，
你凡是和主，如果就是你把前面那剧情砍掉，不要那个，
嗯，
你发现你观看后面这电影你不受影响，
嗯，
你照样
可能就是那个，比如说他妈妈、
嗯、
他师傅那俩演员签的电影的合同、
嗯，对，那可能那身金甲就砍不掉了，是吧？那身金甲，那你把那个砍掉之后，我觉得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觉得观影后面这个感受不就是不受影响
啊、哦？
那你前面那段等于就是废话了，没用了、
嗯，
对吧？我觉得这个是。他在处理这个故事主旨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偏差，
嗯，
就是你从头到尾你应该为一个主题服务，
嗯、
要么就是为谎言，
嗯，
对吧？要么你就是说得到和失去这种关系，
嗯，
你要为这一个主题，
嗯，
做这个做这个故事线的这个交叉，
嗯，
你这个让我不是特别能理解，
嗯，
哪个拿出来都是一个好主题，
嗯，
但是放在一块儿，我是觉得这个别扭。
哦
啊，我是这觉得这个特别别扭。
嗯，
那么这是一个，再说一个就是这个，最后啊、故事的这个结尾和咱们熟知的这个不太一样。一般来说，超级电影就是把这个坏人干掉、干死，对吧？这一步算完了，然后可能下一步让这个坏蛋复活啊，是走的是这样一个套路。但是这部里面呢？神奇女侠显示出了自己各种的口才，
哦，
显示出了自己各种口才，尤其是在最后，和 BOSS 直面的时候，她采用更多的是劝说这个人们放弃自己许的愿望，找到自己的初心，采用的是这种的方式，那么她成功的利用到了。这个男主就是洛的这个男 boss 的这个弱点，
嗯，
他男 boss 是有弱点的，谁呢？他的儿子，
嗯，
他听到了儿子在呼唤他，那么再加上神奇女侠这个出众的口才，导致使洛德的这个心理方面直接崩溃了，他放弃了，他选择了放弃，那么他已经化身为石头了嘛，他放弃了这个愿望，等于整个世界就消散了，
哎，
啊，但是。这个有弱点，我觉得你可以这么利用。就是刚才跟魏老师说的时候， 我觉得豹女的这个形象在这儿，他没有解决豹女的这个事儿。
哦，
豹女出身啊是什么？没见过他父母，他可能是也是没结婚。
嗯，
你觉得他有最在乎的事儿吗？最在乎的人，最在乎的东西，
嗯、
在这个世界上、
嗯，
我觉得可能没有。
嗯，
那么
他其实有，我觉得
是谁？你说他们之间的友情吗？
应该是不是谁谁之间友情？
就是他和
应该是那个豹女，应该是他，应该是跟那个就流浪汉。
哦，那个人
我觉得那个对对对对。
但是我在电影的最后，就是看到那个近景给到豹女的时候。嗯，我觉得豹女眼睛里写满了两个字，不甘。
哦，
就是他可能没有醒悟过来。
嗯，
我还是需要啊、
嗯、
这个像你这样这种能力，
嗯、
我才找不回过去了。那么这个影片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可以把这个形象去扩大化，凡是有可牵挂的、有弱点的啊，就咱就能凭这个神奇女侠的这个劝说放弃，总有一些人是冥顽不化的。
哦，
我没有最在乎的东西。
哎。
我一无所有，相反我这样我还可能掀起一些风浪来，对吧？你让我一心向上之后，我反而是一无所有了，对吧？那我为什么还要一心向上？对吧？我觉得你这个这会儿有点想不通，就是你面对这样的学生你怎么办？没法办，你最后还得出手，对吧？而不是说你直接劝完之后，哇塞，世界太平了。那我觉得这个是在故事上，就是我觉得值得商榷，或者说他可能是为后面去进行铺垫，因为我看了有的漫画的介绍说，豹女应该是挺长期出场的一个反面角色。
哦，
可能她在后面的几部里面还会。
但她已经失去力量了，应该。
那就可能再通过某种方法呗，对吧？这个不好说了啊，这个不好，或找寻某种方法。
太贫气了。
找寻要这种恢复自己的这种力量，不定又够得上哪个坏蛋子。
哦，
我觉得是不是可能会，会这样？
哎，
对吧？就是说这个。就是真诚的说教来改变人，但是一无所有的人，或者说已经陷入绝望的人，他们怎么来改变，怎么来救赎？
嗯，
对吧？这个是我觉得是故事上的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看了影评啊，包括我自己的思考也是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疑问啊。
嗯，
我不知道这个编剧是不是在进行故事线的时候，也是为了讨好一部分就是女权主义者，或者说他们的政治正确。
哦，
肯定有，
对他们的政治正
确，肯定有，
因为他的故事设定是失去男人，失去这份爱情，他才能够获得能力。
嗯，
对吧？因为在故事里面，神奇女侠意识到了，他许的愿望成真了，史蒂文回来了，但是他的能力消失了。
哎，
所以说他必须放弃掉心爱的男人，才能有自己的能力。
嗯，
那么从另一方面来说，这其实代表着某种。女权主义，
嗯，对，
对吧？这种代表着这个欧美国家的一种他们的一种正确，
嗯，
我对这个一直是持一个这个怎么说的一个态度，就是我觉得所谓的就是这种平权，不是说不依靠它，这种不依靠它，而是说在某些方面就是不能把性别作为一个这种旗帜的一个方向，所以说我觉得这影片里。他没点出来，可能我读到的是我自己的个人的见解，
嗯，
对吧？我觉得这有点靠近他们的这种正确的那个他们欧美那种这种正确的一种话题，
嗯。
那么说完这几点之后，就感觉，整个故事我觉得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呢，就是你抛开前面那段，就是从后面中间这整个叙事的大部分来说，还是能够自圆其说的，
嗯，
我觉得整个故事还是可以，所以说给的是及格分，
嗯嗯，
啊，
这个我给 0.8 啊，因为我觉得呢，就是整个这个影片其实我可能思考的没有那么多，
嗯，
我整体感觉来这个看下来这个故事还是挺流畅的啊，
嗯，
而且呢，它这个反映的其实这个主题呢，我觉得也很好，
嗯，
其实一上来那个谎言啊，我没拿它太当回事儿。
啊，我当时真看完以后，哟，这部可能要讲一个谎言的故事，他说失去与得到，我去，这有什么联系啊？
嗯嗯，因为其实就是，如果要是其实你要是强行的解释一下呢，我觉得其实也可以解释为就是，也可以解释为就是你一个不合理的获得，其实就是一个
谎
言。
嗯，
其实就是因为你可以理解为其实我觉得咱们要是 不纠结谎言，还是不纠结谎言，也不纠结失去与得到，咱们纠结一个词儿，叫作弊。我当时呢，我当时在看电影的时候，我想到了这个词儿。
哦，
因为神奇女侠呢，她小时候那个考试，对吧？那比赛，她作弊了。
铁人三项，对，
她作弊了。
她有一个。
实际上呢，她呢，在后来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就是说，其实你看，就这些人，她的愿望，都不是她人生应该得到的。没有，就是你看，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电影里头那么多人许愿，没有人许愿我就是许愿，比如说许那种。我希望考上大学，没有人许这种愿望，他许的都是那种，就是你要没那块石头，这辈子没戏的，
就是不劳而获嘛。
对，
就永远都是不劳而获。
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可以归结为一个词叫作弊。就是说，可能他想讲的是什么，就是这个，你的这个人生就是该是你的就是你的，
没有
不该是
你
的，不
能通过作弊的捷径获得说你
对吧？就是不是就能这个贯通一下？反正就是
好一些，
你反正强行解释一下。我没太在意这个，我觉得呢，他这个主题还是挺好。这个主题还是挺好，就是说你要得到一件本不属于你的东西的时候，那么你必然要付出代价啊。倒不是说失去，我觉得是一种代价。其实你看，咱说失去什么呢？比如说你获得了更高的职位，那么你可能失去了陪家人的时间，我觉得这个叫失去。
对，
但是我觉得你比如说像那个电影里头的某些愿望，比如说我想获得无穷的力量，比如说我想变成超人，那么我觉得你付出的那东西叫代价。
对，代价。
叫代价，因为这是一个贬义词了。
对，这更合适，
对吧？那你就是代价。那么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他讲的挺好的，就是那个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
这个确实，
你不要啊想那些个，你说不好听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人生，就是我其实有的人吧，他习惯把人生说的特别迷信，但是呢，其实这东西我觉得不是一个迷信的事儿，而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每个人的人生真正能享受到的，是有限的，其实。就是一个人的人生，他不可能享受无限大的东西，所以说，我觉得他把这个道理给你讲明白了。就是说，这个你一定要就是说，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啊，在自己能力范围内，这个享受到你的生活啊，这才是人生，而不是说，好，我每天一做梦，我梦见个什么，转天成真了，当国王了之类的。那么，我觉得这个，这个我觉得这是一种诅咒，其实就是这是一种诅咒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看这个故事觉得比较好的一点呢，就是愿望啊，他讲愿望这个事儿，他讲愿望是一个邪恶的神，那么他去给人这块石头，那么人们一上来是非常高兴的，在他讲那个故事的时候嘛，我觉得这点非常好。为什么非常好呢？就是我觉得又告诉我们另外一个道理，就是你表面上觉得啊，这个人对你好，实际上他是想害你。就是这个有些东西你需要深究。让我想起来一个什么故事呢？我曾经在这个那阵儿，你记得天津四套还是六套，有一个 Discovery 探索节目，他播过一个纪录片，讲的是一个原始部落呀，那部落极为原始，就是还不怎么会用石头呢。就是他们的那个生活方式都特别原始，而且就是好像感觉石器时代都没有进入到。结果有一天，这个纪录片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天，这个部落的叫什么？这个其中的一个人捡到了一个玻璃瓶子，就是一酒瓶。他们发现这酒瓶可以用来啊干好多事儿。比如说可以装水，
可以装水，
而且呢，玻璃呢。它还可以用来就是这个就是砸一些个他们用手掰不开的东西。就是这个，因为咱知道其实玻璃它没有石头结实，但是他们还不会使用石头，他用玻璃砸一些个东西啊，包括这个杆，它玻璃还可以就是你横过来就可以当擀面棍儿，对吧？他们就做这些东西。一上来这些人觉得非常好。那么大家是不是都觉得，哎，这是个好事儿？后来呢，坏事发生了，为什么呢？因为争抢这个玻璃瓶儿，本来非常和谐的一个部落，
就开始
内斗，
四分五裂了。
这个然后呢他们就想出来一个办法，就这玻璃瓶特别哏儿，玻璃瓶一家用一天，结果一家用一天，有人也有意见，比如说有的家呢他看见别人家呢，比如今天该这家用，但是我看见这家人拿玻璃瓶干了一件什么事呢，干了一件就是其他人没干过的事儿，或者是我们不希望你去干的。那么他好像是有一次他把玻璃瓶给弄脏了，下家就有意见了啊，今天你们家用，明天我们家用，你把这弄脏了我们怎么用。还有是什么呢，我今天急用，可是这规定就规定今天他们家用，我怎么办，他就去偷去。结果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那么你看是不是好事变成坏事，那么你现在重新去审视这个玻璃瓶对这个部落是好事吗？其实不是一个好事。那么这个结尾，就是这个纪录片结尾也特别有意思。这玻璃瓶摔碎了。这个部落又回到了往日的那个宁静祥和，并且大家都非常团结。那么
没有就别惦记了。
那么这个我觉得这个纪录片呢它特别好，展示出来一个什么呢，就真的是这个你看到的这个东西是好还是坏，一定要辩证去看。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这电影里头把这个也给表现出来了。你看人们都能实现自己愿望，人类世界变好了吗？没有，反而战乱了。对吧，这就是一个这么一个道理，所以我觉得他表现出来这个也挺好的。所以我觉得这故事给0.8。好吧。
行
啊，
反正都觉得这故事能说得通，还是可以的。
那么咱们说说这个人物啊，人物我给 0.8。
我也是 0.6。
0.6, 王老师说一下。
我觉得啊，这几个人物里面啊，这个我觉得塑造比较成功的是这个洛德和反派。洛德和豹女。
洛德是谁？
就那个男的。
哦，男的。
男 boss 和这个豹女。我觉得这两个反派设计的还是比较好的。最开始尤其是我觉得这个男 boss 的感觉设计特别好。就是他能给人一种就是他想获得成功，但是他始终处于一种被别人打压，干一事不成一事的状态。到最后他能把心里这种扭曲展示出来，就是我终于有了能力了，不再是你们眼中的这个废柴了。所以说一般人到这的时候他的惯常举动就是我要报复一下你们这些人。那么他也确实按照这个常理来走了。我觉得这个人物的刻画还是非常好的。稍微有一个缺陷，就是他想到了他从小童年那个阴影，这是一带而过的。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是可以稍微的讲一讲，就是这些他之所以养成这样的状态是跟他们童年分不清的。是密切相关的，他童年这样，所以说他才导致他长大时候是这样一个状态。这个形象设计的比较好。还有豹女的这个形象，豹女的形象我觉得最出彩的是，我理解的是最后那个。如果说他最后豹女按一下改好了，我觉得这个任务就失败了。但是最后他相反，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不甘，我不甘失去我的这种东西，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好。他恰恰代表了一种，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一类人，了无牵挂，对吧？我原本就是个废，原本就那样了，我现在再惨还能哪样，对不对？对吧？你现在又把我这个东西拿走了，我觉得代表这个表现挺好，比较中庸及格的就是还是这个咱们主角神奇女侠，这一部里面他的打戏不多，我的理解就是因为他许的愿让史蒂芬复活了，所以说他打的不如以前厉害，其实对于我来说不太过瘾，因为第一部确实很过瘾，又是举坦克，又是摔车，这一部除了拿真言套索干了几件事之外，他的打戏其实不精彩，包括跟豹女之间的打戏，他最后跟豹女，他有了力量之后跟豹女打戏的时候，他也是主防，他把盔甲罩在他主防，所以说我还是希望看到像第一部那样的神奇女侠，那种泼辣的这种地方。我比较不满意是这个复活的男主史蒂文，工具人就带来了一个秘密，你的愿望让我复活，但是你失去了那个自己的力量，没有在对于剧情没有起到 太多推波助澜的地方，
嗯，
等于就像一个工具人一样，
嗯，
那你这个感觉给我来说不好，你费劲巴赖把他复活了，
嗯，
你又没，对吧？又表现出来那种，他其实想表现出来那种爱情嘛，哎呀，因为你不得不失去你，但是我给人感觉就是，啊，就那么回事，
嗯，
啊，他就那么回事，我觉得这个人物设计的不太好，
嗯
嗯，不太好，
嗯，
所以说综上所述吧，及格分，
嗯，
及格分，
这个我就安老师说的我就不再说了，
嗯，
差不多也是一个意思，
嗯，
我就再多说一点，
嗯，
就是为什么人物我给 0.8 也是比较高的一个分呢，
嗯，
就是他把人类的这个贪婪啊刻画的特别，
尤其是那些，是吧，
而且就是最让我无语，
那个，
对，群像那最让我无语的就是这个那个最让我无语的就是这个那个饭馆里那男的那女的，
哎呦，那个，
我就希望你们这帮爱尔兰人全被，然后我希望
你
死，好，躺地下，就是我觉得什么，就是这个，当人们就是，我觉得这人一辈子愿望太多了，
嗯
啊，我觉得这人一辈子愿望太多了。
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真实的愿望，
这个，
有的时候就是随口一说的一种气话，情绪上的一种宣泄，
嗯，对，
你说这俩不就是吗？
就是这个有的是蓄谋已久啊，
嗯，
对吧？比如说那个我想什么
阿拉伯人
啊，对，有的是蓄谋已久，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真正可怕的是人，
嗯
啊，就是你看那么多的作品啊，那么多的作品，我觉得真正可怕的是人啊。
其实这个，
人的
这个电影带看完之后带给我最深，最深的一个震撼就是人本恶，人性本恶。
就是你说这个电影，这个电影的反派真的是那块宝石吗？
嗯，
实际上宝石它就是个工具嘛，
对
吧？其实实际上就是，就是我觉得，人们的欲望是可怕的啊，所以我觉得，他在这里边刻画的这一点，这一点非常好。
我补充一下，就是让我感觉到人性本恶，因为许了这么多愿望，其实都是那种比较恶意的，你可以带比较恶意的那种愿望，就没有许一些就是。哎呀，就是那种比较最起码像我身体健康啊等等，就是他取都是那种不劳而获的，异想天开的，
嗯，
就这种愿望，
对，
都是这种愿望，
而且不是，
嗯，
不劳而获异想天开，我觉得还好，就是你说你单纯的不劳而获异想天开，我比如说我想要个别墅，
嗯，
他还不是这样，
嗯，
他往往是什么，就是提高自己再踩别人一脚，他往往是这样的原因。
这个最代表是美国总统嘛，
啊，就是他在提，或者甚至于什么呢？甚至于就是上帝一千自损八百，我看不到我自损八百，我就为上你一千，反正就是你也就是我好不了，你也别好了，就是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想。其实我觉得就是，其实要是说这个我要别墅、要车什么、要多少钱那样人还是单纯的，
嗯，
你可以看到就是要武器的那人，对吧？你说他怎么想？
我要核弹，
你说他怎么想的，对吗？他看核弹摆他摆家里看不可能的，他一定要用这个东西，
他要一个核弹，
他怎么用？你想，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人这个刻画的还是挺好的啊，就是而且包括我们身边的，就是这个存在很多人，他其实就是这想法，
嗯
啊，他其实就是想法，就是他每天就是，其实他并不是社会最底层，但他老以为自己是最底层，他而且他老以为就是我这个最底层是因为你们踩货，
嗯。
所以你是这个社会，是这个我周围人都是王八蛋，所以你们把我踩到最底层了，那么你们就别让我好了，等我好了那天我就弄死你们，就他就是这么想的。实际上他从来都不去想我现在不行是完全是我自己造成的，
不是，我就觉得这块石头如果真放在现实里
啊，对，那完蛋了。
咱现在这可能过得比电影里还不惨
啊，对，
咱电影里还能撑到神奇女侠就是逆转乾坤那会儿，我估计要搁现实，要真是放在现实里，都撑不到神奇女侠去救赎。
对，你比如说这块石头要搁这老师手里，
哎呦天，隐藏嘉宾这老师，
对吧？啊，
嗯，
你觉得会发生什么？
我觉得他可能还好一些，
是吗？
我觉得我最害怕的是这块石头到了这个安检家手里
啊，
这
还
那就对吧？
这个好，不再多说了。下一
个
啊，
得着了。
下一个视效啊，视效我给0.7，
我也是0.7。
0.7呢，我觉得就是这部电影其实就是一个流水线上的作品啊，
一贯水准，
是一个这个 在这个在水平线上的做、
嗯、
作品，
就是一贯他的这个平均水平。
嗯，对，而且呢，就是其实本来我觉得想给 0.8、
嗯、
但是呢，这个没有给 0.8 的原因呢，是因为最后在黑夜里头，他跟鲍尼那段打斗，
啊、
我呢比较反感的是看 3D 电影的时候，看黑片的时候。
黑片，嗯。
哎呦，真是乱七八糟的！看这还不错，这还俩人呢、
嗯。
你要赶上那个一群殴的、
嗯，
一群人打一群人那个、
嗯，
我的观影感受会更不好。
嗯，
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拍的是什么，
嗯、
对吧？就是你搁我手机里头，我看点什么东西，我还能把亮度调到最大、
啊，
电影院我都没法调。
没法调，
反正眼圈就是我就看眼花缭乱的，
乱七八糟
转。其实就是一句话，我觉得啊，跟你在大屏幕上打一行字儿、
嗯、
没什么区别。
他俩正在打，
对，他俩正在激烈打斗。完了，反正你不就是这意思吗？你也没想让我们看具体怎么打的，对吧？所以我觉得，所以我觉得这意义不大啊。
我觉得视效就是让我印象最深的，因为咱这期节目做的是视频预告，
嗯，
就是我剪出来的那两段在天上飞的那个、
哦哦，
那个是让我印象最深的视效、
嗯，
没有突破他自己 DC 原来的这个水准。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他的普通的一个水平，所以说就是比平均线略微高一点吧，因为那几段还行吧，所以说你说再挑没有让人就是真是哎呦眼前一亮，哎呦咱这个工业技术又上升到另外没有，
嗯，
没有，
就是而且就是我特别讨厌就是看 3D 电影的时候黑，
嗯，
因为这个 3D 电影它本身就会让你感觉这个电影黑、
嗯、
对吧，你在黑天哎太要命了，实在是，所以没有给更高的分啊，
嗯，
视效安老师还有什么补充？
没补充。
音效我给 0.6，
我也是 0.6。
嗯，我其实对音效一直不感冒，我觉得要子老师在，他可能会讲出来点这个那个、
嗯，
但是我一直就讲不太出来。那么这个我就看有没有对我印象特别深的音乐。
没有，我跟我也是
及格分。
嗯，没有就及格分。我在做这个视频预告的时候，我下的是神奇女侠的，就是主角光环那个音乐。我觉得他这个音乐的设计，嗯，怎么说，就是前开，我看那个音轨啊，前面比较平，中间上，然后上一部分就是又缓下去了，然后再上，它是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段音乐是七分钟，我在视频应用里我就是剪了其中的那个前一段上来那几十秒，就是我始终觉得这个英雄出来应该是比较高亢或者急促的那种鼓点，但是这个有点显得特别平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把这个神奇女侠弄成这样的一个这个主角音效是这样的一个形象，
嗯，
对吧？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始终觉得主角音嘛，就是你最应该在这个电影里，因为它是超级英雄的电影，你最应该让观众记住就是他的BGM， 他的这个主角音，
嗯，
别的不说，叶问里叶问的那个音，
啊，
那个音效。对不对？就是他那种音乐的变化，让你感觉到哟，这要崛起了，这要厉害了。
嗯，
这个电影我反正觉不出来。
嗯，
所以说就是，但是你说该配乐的时候，他给的还算比较到位，所以说及格分。
嗯，就是我一般给音效打分呢，就是说有没有让我印象
深
的？
嗯，
就是这些印象深，包括就是包括好的也包括坏的。就是有，比如说这个我听着特别好，那我记住了，
嗯
啊，要比如说这块我觉得这个音乐特别突兀，就让我不舒服，我也记住了，
嗯，
但是没有，我就给 0.6 吧，啊，
嗯，
也没有太多可说的，
嗯，
是吧？啊，
对，
好，那说说这个观影感受啊，
观影感受，嗯，
0.8，
我还是0.6分吧，
哎，0.6分啊，
嗯，
那个安老师呢？安老师说，
因为打了好几项，就是都是0.6，
嗯，
所以说毕竟，对，所以说绝对会导致我的观影感受不高，
嗯。
除了这个剧情的事儿，还有个就是我始终觉得这个电影啊节奏偏慢，我不知道魏老师有没有这个感觉。
哎，
就是他的这个时长让我感觉就是
是有点长，
节奏比较慢，而且有点拖，
嗯，
就是很就是到了中间，包括他们去那个找那个印第安人去发现的那个时候，其实那我是很跳戏的，我都完全从他那个情景出来了。
印第安人
找那个玛雅人应该要就找那大图册，
哦哦哦哦，
去那儿翻的时候，
哦哦，
其实到那儿我就已经跳戏了，
哦，
我都从他给我营造那个场景里都出来了，
嗯，
哎呦，我感觉太长了，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电影啊，它还可以往下删，它可以删到俩小时，
嗯，
就是你一定要让观众去紧急的感受到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这个世界在变乱，
嗯，
第二件事儿 他们想迫切的去和时间赛跑，阻止这个世界的变化。你要一定要给观众，我觉得一定要给观众这两个事儿，就是他们神奇女侠每晚发现一次一分钟秘密，这个世界就会再变坏一分钟。
嗯，
你绝对要给观众这样的一个急迫的感受。
嗯，
其实给我的这个个人感受就是，我觉得神奇女侠还能再耽搁耽搁再找。
嗯，他其实
有时间，
他其实本身也就是想耽搁。
嗯，
因为他不是逐渐的意识到了，就是如果他摧毁这块宝石，
嗯，
相当于就是摧毁了他男朋友。
啊，
他那阵有点想拖，其实就是。
嗯，我觉得这个给我感觉特别好。
嗯，
这是我一次那会儿跳戏。
你知道我哪点觉得有点慢了？
嗯，
就是他们在那个白宫里边打。
哎呀，
打的时间太长，这屋打完了又上那屋打，最后又在大厅打。对呀，关键都一样嘛，
嗯，
打的
还不精彩那个。
就关键是打的都一样。
哎呀，那你说那块重复了那个。
那块打的时间有点太长了。
嗯，
你说吧，要是追车那点吧，我觉得还好。
追车那点还好。
追那点还好点，
嗯，
关键就是那白宫那点，你都是在屋里。
嗯，
你这屋跟那屋有什么区别，
嗯，
你说还打半天。
对对对，
而且就那么几个破人，
哎，
还打半天，
保镖嘛，
啊，
打半天，
就那几个破人还打半天。
哎，我觉得这个剧情反正是我在这个看电影的时候，我是两次，我可记得很清楚，两次，我掏出表来看时间，还有多久要完，还有多久要完。
我看了好多遍时间了，
嗯，
我一直在那看。
哎，我就给我看，包括 DC 的，包括漫威的，我从来没感觉那么拖沓。
嗯，
包括像上一部就《神奇女侠》第一部。那个部电影是两小时十分钟。
没，DC 那个蝙蝠侠大战超人你看了
没有？没有，
那
更拖是吧？
那更拖，
嗯，
那更拖。
就两小时。
那个，你知道吗？蝙蝠侠跟超人俩人在方顶上对视，
嗯，
都得对视五秒。
反正我感觉这个电影的节奏有问题。
嗯，
这个节奏有问题，我觉得，这个严重影响我的观影感受。就是你让一个观众去跳出，从你营造的这个故事内容里跳出来，我始终觉得。它的设计是有问题的，
嗯，
所以说，但是呢，你仔细去复盘，你觉得他说的这些事儿，做这东西，有的地方还是比较合理的，所以说是 0.6 及格分。
我观影感受 0.8 的，就是因为我很长时间没有进电影院了啊，
嗯，
而且这又是一部在好莱坞水平线上的作品，
嗯，
所以我觉得，观影感受还是不错啊，尽管时间稍微长了点，
嗯，
但是我还是愿意给出 0.8 分，
嗯，
那也就说那么多吧。
嗯，通过我们两个这个得分能该看出来，就是肯定是及格线，对吧？我这给的是最后 3.1， 我这最后是 3.1，
我这是多少？ 3.7。
嗯，你这还属于比较高一点，我这
3.7
一肯定是这个及格线，
哎，
及格线上的水平。
嗯，
就是我最后一句话总结，我最后的观影就是，不是像影评人说的这么的糟糕啊，就所谓的，
我都没看，
我看了一些就是微博还有那个豆瓣上的一些关于这电影，
嗯，
没有那么糟糕。
嗯。
但是你说它多出彩呢？
嗯，
也没有，我觉得就是平均线流水线上一部电影。
对
啊，一部流水线一部电影。
对，
我觉得之所以会造成人们对它就感觉这样不好，
嗯，
还是人们对它的期望太高了。
哦，
就是今年可能就是真是因为特殊一年，就是没有任何一部这种超级的进口大片，就是之前可能是《信条》，但是《信条》那个就是很多人反应也是看不懂嘛。
嗯，
可能好多人对于这个寄予厚望，
哦，
但是我觉得对于超级英雄的电影，你不要寄予太高的愿望，
就是
啊，你不要寄予太高的愿望，
本身就是一个爆米花电影，
哎，它就是一爆米花电影，
啊，
就是你一定要放低姿态去看，
哎，
你
哎，安老师这句话最，
嗯，
最对了，
嗯，
就是放低姿态，
嗯，
我突然想到一句什么话呢，
嗯，
就是影评人，就是说这个，就是你看的那些，比如说所谓那些影评人。
嗯嗯嗯，
我觉得那些影评人他在给某个电影低分的时候，
嗯，
他并不是看高了这部电影，
嗯，
他是看高了自己
啊，他高估了自己的那个什么，
他高估了什么呢？他高估了就是说，你看的这个东西无非是别人拽给你的一件商品，
嗯，
而不是别人精心为你准备的一件礼物
啊，
哦，
嗯，
我所以对吧？所以我，
啊，
所以我也奉劝那些个，
嗯，
拿自己当影评人的那些人。
嗯，
你是看高了自己了，
嗯，
你是觉得这电影可能是这导演专门给你拍的，
嗯，
啊，但是不是啊？人家就是件商品放那儿，你爱买不买，
嗯，
啊？
就这就是他后来不就郭德纲那句话吗，
啊？
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形式能得到所有人的喜爱
啊！而且
对吧？
而且郭德纲还说过一句话，
嗯，
说你见过哪一个大师？
嗯，
天天上人家微博底下给人回我教育教育你。
这个太经典了
啊，
嗯
啊， 郭德纲说大师都可忙了、
嗯、
你不给人家伺候好了人家点评你。
哎对。
你看那个没事满哪儿点评的那个你那是个什么人呢都是。
那肯定是没有什么真东西的人。
啊啊、好吧啊这个咱们这个时间也不短了啊、
嗯、
而且我们这个其实跟安老师也这个聊了聊这个、
嗯、
安老师你决定什么呢我们没必要啊每期节目都做到一个小时。
哎对。
啊这样的话呢其实可能除了我爱听别人没人爱听啊、
嗯。
所以我们也是控制节目时长。
嗯
啊。
就是还是许个最后愿望吧。
这也五十来分钟了吧。
许个最后的愿望就是希望在21年新一年就是咱们能真的多做一点这个时事的电影热点电影。因为一旦出现热点电影意味着咱们的社会秩序是比较正常的。
其实我跟你说咱这边还好。
嗯。
主要就是好莱坞那边。
对。
咱是主要是看好莱坞那边。
真是有问题。
啊主要是看好莱坞那边。我据说我听看新闻不知真的假的、
嗯、
说那个有的演员都开始接那个嘛接婚庆了。
反正我听到一个最大的新闻可能。
啊啊
奥斯卡要可能要尝试取消21年，21年的这个颁奖、
哦，
就可能实在是
没得可选了
，那索性就不选了。
嗯
啊，就感觉这影响确实很大、
嗯。说那边有的演员都开始结婚庆了，
太掉价了，
没活，因为
没
活，
没活，对，
嗯、
没活，没收入，
因为没有活、
哎、
啊。那个某队都没人，都打不了比赛了。
延期
我给我给逗的、
哎、
我
天延期
那个雷霆队表示我们比较失望
太有意思了
这个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句话没错现在就是你到现在看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做到什么呢是这个可以做到就是我自己国家好就都好
你知道这跳出五行之外不可能
咱们也没法做
对,
对吧就是现在就是外国不好咱们国家现在自己也受到很多影响
也非常大
对吧
无论你的是这个人员的流通还有物品的这种流通你的压力都非常大
对所以说这个真是愿望就希望这个真是世界都好
对,
对吧就是世界好咱每个国家
热点电影多了证明这个世界的秩序越好
对、
啊、就越正常。
对，好、
嗯、
那咱们这期节目就说那么多。
哎，
好、啊，那么也希望大家呢继续支持我们这个后面节目，在21年的脱口秀也是，也一个也别咱别说崭新的面貌，
哎、
但是也以一个跟以往不同的面貌展现在大家面前、
嗯，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节目。
好，
希望大家给我们留言评论。
嗯，
本期节目就到这，大家再见。
再见。